嘿、hey, 你今天好吗？我是彤彤，很开心你点开我的频道，让我用书中的故事带你翱翔世界的大小事。好，今天来到我们的第98集哦。第98集之前，我们要先来念一个听众的留言，他的标题是很喜欢，账号是 BABONEKO， 应该是一位姓柯，哎，姓柯，哎，算了，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听众他留言，他说介绍很多特别的书，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喜欢，谢谢。好，我也谢谢，感谢你很喜欢。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这一本书，就是书名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哦。那这一集主要来讨论是赚这么多钱，你会花吗？对。而且这本书主要是以美国的经济背景角度去做切入，有些概念其实蛮适合现在台湾人，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有钱耶，我真的不是我在说，反正台湾人越来越有钱了，那个有钱的程度就是各个报道都有写。但我觉得这一本书不是适合每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合适。好，那先来介绍作者 Bill Perkins， 他是生于1969年，他目前55岁，是一个美国对冲基金管理人。所以听到这个其实你就知道他其实蛮富有的。他管理的基金名称叫 Skylark Capital， 是一个关于能源的对冲基金哦。他的规模大概有5亿美元。他是一位黑人。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他是一位黑人？因为看这种书或讲这些理论的人，正常来讲，在我的印象，第一个跑出来的是老白男，就是老白男。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黑人，我觉得很特别。那他生平部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琢磨的地方哦，所以他就是一个蛮称职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然后他另一个嗜好是玩那个扑克。那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看完这本书觉得还蛮有趣的观点。那我们就开始喽。首先第一个标题是钱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之前的集数有一本书叫做失控的正向思考，我很喜欢的芭芭拉，它里面有提到追求快乐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因为你不会说啊，我今天就是为了要快乐而快乐，我要努力把我的思考转变，我变得很乐观，然后把我的嘴巴往上扬，这样他觉得这样很怪，因为快乐应该是在你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之后所伴随而来的其中一个情绪哦，目的反而是重要的，快乐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当你决定说你努力要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等你达到目的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而不是说我今天就是要快乐，这样很怪。对，所以呢，那这个概念就很像我们现在要提到的，很多人把赚钱赚很多钱当人生的目的，当人生的目的，钱很重要没有错，但当你赚了这么多之后，你知道要怎么花吗？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资本世界很多人的通病。那我对面的那个同事啊，就是他就说他希望可以做工作做到退休，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内部有一些组织异动，所以呢他就连带的被降级，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公司长在针对他，所以他就讲出这句话，就是以示说他拼了命的决心。然后我就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就说他也不知道他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勉强要说的话，他希望可以为小孩多赚一点。我觉得他完全忽略自己要什么耶，他不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体，他觉得自己就是为了谁谁谁而活，为了小孩而活。我觉得赚钱应该是要让你体验人生，而不是为了让你留一大堆你用不到的钱再顺理成章的留给小孩。那我们来假设现在的人大约都活到80-90岁，等到真的你去世之后，你的遗产大约会在什么时候给小孩？50-60岁。讲实在的，这时候50-60岁的小孩他们拿到的钱不会比他30岁有效用，因为根据资产分布的统计，人类平均资产累积的高峰是落在45-60岁，所以等于小孩本身他在资产最高峰的时候，你还给他一大笔钱，所以这一笔钱他拿到的时候，人说又更多钱了，真好，而不会产生说他这个钱会对他人生有什么决定性的效用。那这边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跟各位分享。那书中有一位主角叫 Virginia。 她离婚后呢，她的前夫完全无法负担小孩的养育费，所以她必须要独自负担养育这些小孩，而且重点是她居然还有四个。我觉得很疯狂的单亲妈妈，对，所以她的生活几乎处在赤贫的边缘，而且她父母没有办法资助她，所以她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辛苦。后来呢，她就坚持到她再婚后，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抚养着家庭嘛，那她自己也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兼职，所以呢，她就这样子过，其实生活过得还 OK。 然后当她50岁的时候，她母亲过世了，然后呢，他有其他兄弟姐妹，他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各分得$130,000，那相当于3-400万台币哦。那为什么都分得130,000美元呢？因为这些加起来总共650,000，是美国免征遗产税的最大额度，所以这就是一个小知识。大家如果有这遗产分配的困扰的话，可以听一下，就是650,000就上限，每个人就是130,000。好，所以呢，他认为父母应该比他分到的还有钱哦。因为他只是为了不要被课税，所以才分这样的钱。那讲实在的 ，Virginia 说，他在50岁得到这笔钱，比较像是人生突然有了分红了。但如果能够在他20-30岁那个时候，他最坚信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给他，这个钱会变成救命钱。所以作者就要跟各位讲，与其等你死后你才要把钱留给小孩，不如。你已经决定说要给小孩钱，你就提早给他了吧。你已经60几岁、70几岁，你人生的钱不会再更多更高了。你如果已经决定说要把小孩给多少钱的话，你就给他。那什么时候给小孩会比较好？对，因为太年轻也不行啊。你18到20岁出头，你给他，他会干嘛？我跟你讲，大肆花用，吃好的、穿好的，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随便买一个 Chanel 之类的，他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我现在有很多钱，他对钱没有概念。所以最好的年纪大约是在他出了社会之后，经历过一定的历练之后，再给他你要给他的钱。那这个年纪呢，据作者统计大约是落在26到35岁，因为呢这时候你给他这笔钱，他可以去尝试新东西，他对他人生更有方向，而且这时候体验人生不会嫌晚，他的体力还是跟10几岁没有差到非常多，而且他就算把这笔钱拿去做比较冒险的事情，失败了他承担风险的能力会比其他年纪的大很多，而且他赚到的是一个经历。对，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好，那回到赚钱是手段，我们首先要有概念的是，你在30岁去滑雪跟70岁滑雪得到的体验是一样的吗？我相信你一定是30岁滑的会更尽兴吧，因为你70岁滑就是可能要一直坐那个缆车滑雪缆车，不然就觉得滑雪很累啊。所以呢，将赚到的钱事先规划在各阶段，然后如何运用是相当重要的。但大家就说，哎，我要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掉？所以这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嘛。好，那我们第二个标题就要来讲这件事情，把你的人生当作专案管理来管理。专案管理会被当成专案呢，是因为它有起始点嘛，因为它就是特别的案子嘛。那当人类的死亡就像前面提到的，你无法精准预测，那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花到都没钱再来想办法嘛，因为到时候你年纪真的是会变成下流老人。对，所以呢真的会让你无计可施。所以呢我们要先推估自己的死亡年龄，就有人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像一个英国的网站叫 My Longevity， 它是可以免费协助你估算出自己的预期寿命。然后作者呢，出了这本书，也有为这一件事开发这方面的 App。然后我自己都有去试用。前面呢，我其实不构成资格，因为它是限定要45岁以上。所以如果我的听众有45岁以上，然后你又想知道大概自己预期寿命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网站哦。第二个呢，作者的 App 其实我也不符合资格。为什么？因为我的收入对于美国人来讲算是过低，所以他跑不出资料。所以当我选到年收入那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哦，没有模型可以跑。我觉得我算是被羞辱了一下啦。对，但就算是这样子，你还是策划不出来的话，你还是可以大致上针对现在平均寿命，然后先去做一些预测和规划。我自己设定是85岁吧。你设定完之后，起始点都有了，你把你这一生中你想要达到的重要经历全部列出来，全部列出来。比如说去日本住一年啊，看完西方经典文学啊，爬上富士山啊，去瑞士学滑雪啊，然后去大堡礁潜水等等，尽量发想。 而且我跟你讲哦，台湾人在这一部分就会让很多人卡关，因为这些发想是要让你体验生活的规划，就是让你去花钱。我跟你讲，台湾人真的不太会花钱，他们就是很会存钱，然后存到钱之后干嘛？买房地产。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房地产不会崩，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其他体验啊。我们就算出国很多，我跟你讲，现在去日本真的没有到很贵，那不会影响到你收入多少，因为台湾太有钱了，而且尤其是日币贬值成这样，台湾币值强势成这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台湾人比较弱的部分。好，那没关系，我们都先开始练习，然后把这些列出来之后，我们就依照这些活动的相信去设定说你要在哪个年龄区间做。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滑雪你30岁做一定比你70岁做还有更好的体验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日本住一年你可能就不用那么早，你可能60、70岁再排这行程，而且蛮适合你的，你就可以慢慢走。而且你不要住在那个东京那个大家都走很快的地方，你就往譬如说我之前有住过伊势，就大概住一个月，我觉得那边还不错，对，很静谧，然后走一走都会有一些小景点，让人生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可能就有人说啦，啊彤彤，这个不就是电影常演的愿望清单吗 ？Bucket list， 但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Bucket list 通常发生的时间点是你去世前列出你必做的事项，但我们是用更积极的方式提早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呢。那体验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有什么？时间、健康、金钱。我们刚刚已经积极的依照时间和健康去分配必要的精力时候，我就回到我们的重点，我们最担心的金钱。作者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你要把你的资产的高峰想成一个日期而不是一个数字。不想成一个数字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永远都不会感到满足，就像多巴胺一样，你赚了1000万你就觉得说好像不太够，那不然在赚到1500万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特别够，但是赚到1500万的时候你想说也这个岁数也没什么事，那就去赚钱好了，就是默默你就开始赚到2000-3000万你就会陷入一个循环，你就会永远都在想说你要赚更多钱。所以呢，用日期来看就更能理性看到说我们能赚最多钱的时候。那么刚刚有说过，依照统计最佳的净资产年龄会落在45到60岁的时候，这个年纪也是跟因为你退休年龄落在65岁有关嘛。但你真的要到65岁才开始动用你的储蓄，才开始要体验你的人生吗？因为依据另一项统计，你年龄越高，你花费的欲望就越低。我跟你讲，很多65岁、70岁老人根本没有什么花费欲望，你晚年其实真的没有需要用到那么多钱。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要去那边都觉得很累，因为你身体没办法负荷。所以你应该是要在健康和时间最好的点开始逐步去完成你人生必经的经历计划。那有些人就会说，彤彤，晚年花最多在医疗，这不是会对大家造成困扰吗？我跟你讲，我相信这点大家台湾真的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台湾的保单覆盖率可是世界第三还是第一还是第一。再来，你要换另一种思维，你为什么要用健康的身体去赚钱，然后去养躺在床上的自己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你就这样死掉了，你就是这样死掉了。工作完就又生病，然后躺在床上，你就把钱之前赚钱都花在病床上，这真的是你要的吗？我宁愿把那个钱拿去坐在游轮的那个船上还比较好。对，好，再来是第三个标题，记忆股息。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 part， 就是我们在真的去经历完这一些我们列的经验之后会得到什么回忆。而这些回忆呢，会透过你的年岁的增长啊，满足的效用会越来越高哦，是会越来越高的，而不是跟钱一样会被通膨吃掉。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本身我感触很深哦。我大概约莫在7-8年前吧，就毅然决然的辞职到国外打工度假。那个时候我大概出社会3-4年左右，然后当时呢，我第一站选择是日本。那跟现在的日本不一样，当时的日币一度有到 0.31 哦，所以是很贵的。所以在日本工作上薪水比台湾高出蛮多的，我们现在是除以5嘛，当时是除以3，对，反正就看到日币除以3就是台币。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领土，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然后我第一次踏上就住了1年。那我做了什么？我春天的时候去 日本的很有名的樱花景点叫 Sendagaya， 我去那边划船看樱花，然后你在划着船的时候，樱花花瓣会掉下来。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偶像剧的剧情，就是真的，你只要排队，然后划到船，它就是会这样子，而且一切都很美。而且呢，我也有去中目黑记录的樱流河，樱流河是什么？樱花瓣都掉落的时候，在河上变成粉红色一片。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美到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忘记。再来呢，我还跑到北海道去赏知音。知音是什么？长在地上的樱花，大概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那一整片山都是长在地上的樱花。我跟你讲，那个整个山都是粉红色的，要多美有多美。然后秋天呢，那个时候我就搭夜间巴士到京都赏枫。我跟你讲，京都赏枫真的是早上你也有枫叶可以看， 晚上你也有枫叶可以看，而且你晚上看枫叶呢，有时候还可以喝茶，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是一定可以喝到茶的话。然后枫叶就是在京都一次就是看到，就是我人生觉得哇，枫叶够了。然后再到北海道去看雪，被雪淹没，就是一直就是雪很大，然后到处都是雪墙，很难走，所以第二天大家就想离开了。但这些都是回忆，都是你回忆的记录，都是我回忆的古稀。而且我要跟各位讲，这些贵吗？我当时打工度假去，我真的是身无分文，我真的是差一点就穷到要回来。但这一些旅程是在我开始打工之后，默默的拿一点钱，然后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贵，你真的要开始体验人生的时候，你真的会找到方，你一定会找到方法去体验。那时候日本国内线你很常可以抢到3000块台币以内的机票。而且呢，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现在的概念，我就觉得说以后可能还会再来，所以呢我就没有再更努力的去更多地方。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应该要更努力一点，再去更多更多的地方。因为到现在的年纪，你要来一场没有后果的旅程，其实你很挚爱难行。你现在责任变多了，而且机票变贵，机票变贵真的很疯狂。而且呢，你不一定能预期到樱花开日期。这两三年呢，我对那一年的记忆特别清晰。为什么？因为疫情，那个时候不能出国，我天天都在想着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日本看樱花。那真的开放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点太贵了，或者是那边好像现在太多人，我现在就是工作上走不开，就是太多太多理由没办法让你走。但当我拿起照片回忆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感到另一种满足，就是我刚刚讲记忆古稀的力量，它会带给你满足感一年比一年更强烈。但如果呢，你一直都埋首在工作岗位，你应该就会得不到这件事情。而且当你真的在二十几岁你要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遭受一点说啊，不要吧，你现在工作不错啊，你出去回来后人家已经搞不都追过你，搞不好没有办法在台湾工作。我跟你讲，不要相信这件事情。为什么？来，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因为真的有人这样想，我曾经去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就指出说你经历好像还可以，你中间空白2年是去干嘛？我就说去打工度假。然后对方我不知道他是无心还是有意，他就说去玩2年哦。我就笑笑的说其实我在语言方面也是有蛮显著的进步啦，就是我日文从不会到会。但是这些都只是让台面上不那么尴尬，因为这份回忆的价值只有自己知道，我自己知道非常的值得。我用了2年去换了这份回忆是非常划算，比他想的还划算。但人家不知道，但你也不需要别人去认同你这件事情，你的回忆才有价值，因为你一直在享受别人没有的回忆红利。还有再来就讲到起薪的部分，我可以跟各位讲，你就算出去个1-2年真的没有差到多少。我可以跟各位讲，台湾的很多顶就是这样子，除非你是在什么 RD 什么的，那真的会差很多。但你如果在 RD 之外，或你还要半导体业，如果在其他的话，真的没有差多少。作者对这件事本身有体悟。当时呢，作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一直想要在事业上冲刺，然后他室友反正就是借钱去欧洲玩，他就想说这是什么神经病，而且他是借高利贷哦，真是大神经病。然后作者对于他室友的做法完全不理解，他室友是去欧洲大概玩半年左右，然后等到他室友回来跟作者分享他的所见所闻之后，他才了解原来室友是对的。因为就算差这个半年，他室友回来后起薪还是跟他差不多，甚至是一样。但他室友创造了二十几岁才能去体会的背包客回忆，那个岁数你知道你自己穷，但是你有相对的热忱，还有相对的体力，还有相对的耐受性去完成旅游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你现在30-40岁，你有一些经济能力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去住 背包客栈，这是也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上次想想说啊，我只是临时在某个地方住一晚，我就订个背包客栈。我刚进去 check in， 然后要开始去洗澡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行，我不行，没有拖鞋，然后什么都要钱，然后附近人都比较龙蛇杂处一点，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当天退掉，我就直接坐高铁回家了。我觉得说这样好像已经不是我这个年纪会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今天在二十出头，我根本就不 care 这些，我就想啊，反正住一晚也没差，一晚过就好了。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在你某一些年纪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你年纪还是在打工度假申请范围内，你尤其是35岁内，我其实也还在啦，只是我在想说，现在就是35岁内，你还可以去加拿大啊一些国家。但你如果是在30岁内的，我强烈建议你就好好的去国外住一两年吧。我强烈建议你，然后你不用说什么我要去国外赚很多钱回来。我跟你讲，现在跟当时不一样，现在你要赚钱在台湾还比较好赚。你现在比如说去澳洲，它的那个汇率才20、19块，当时是快要30。那你现在去日本，当时是 0.3， 现在是 0.2 亿耶。所以你不会是为了赚钱才要去打工度假，你跟10年前的人不一样。你现在要去的是体验，去创造回忆，去极尽所能这两年把钱都用完，你赚多少就花多少。你甚至，我再跟各位讲一下我的规划，我在澳洲结束的时候我还有剩一点钱，我就把那一点钱拿去干嘛，我飞到泰国住一个月。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舒服。你拿已开发国家去开发中国家花钱是件很舒服的事情。那这一些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就是朗朗上口，然后一直谈这件事情呢？因为它真的记忆太鲜明了，这个才是丰富你人生之后满足的部分。你70岁、80岁、60岁，你都可以拿这件事回忆啊！我那时候20岁啊，就冲了，就去日本住一年，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日文，就去做。那个时候才是你的回忆。好，那希望这样子的一本书，还有这样的经历分享，可以激励到你，就是你对于现在就想说，你想要维持这样的人，你应该要去打破。对对对，你应该要去经历，应该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好，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做5星好评，也欢迎帮我留言，那我就会有机会念出听筒们的留言。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